各位朝圣之途的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头已经为您介绍了路德教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改教运动，卡尔文教派在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改教运动。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先为您介绍一下新教在大不列颠群岛上传播的情况。大不列颠岛上北方的苏格兰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还没有跟英格兰合并，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苏格兰建立新教的老祖宗是诺克斯，他是一位大胆、豪强而且言辞动人的人。他加入新教之后，曾经因为参加暗杀苏格兰首席主教的阴谋被逮捕之后囚禁在法国。被释放之后，他去了日内瓦，在卡尔文的身边待了5年，负责把圣经翻译成苏格兰的方言文字，同时不断地写信给苏格兰的同胞，怂恿他们反抗罗马教宗。他回到苏格兰之后，更大力地推动反抗活动，而且也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他和卡尔文一样，具有法律和组织的天才，按照卡尔文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牧师由教徒选举而产生，行政管理是由牧师和长老所组成的议会来执行，这也是长老教会名称的由来。这种组织的方式也被其他的新教教派所采用。下面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英格兰改教的经过。英国改教的性质相当的特殊，路德跟卡尔文的改教是出于宗教的动机，各地领袖是事后才加入新教的。这些俗世的君主对新教教派的攻击或是袒护都是依照政治的利益而做决定。至于英国呢，他的国王亨利八世对新教的观念原本没有丝毫的倾向，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迫使国家走上改教的途径。亨利八世在1509年18岁的时候即位为英王，他生得很英俊，又善于锻炼身体，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久之后就博得了国民的爱戴。至少在外表上，他对宗教表现得很虔诚。当路德教派开始传入英国的时候，他为了表示反对，曾经亲自撰写了一本护卫旗舰盛世的书。教宗颁给他信德保障的徽号加以奖励，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与罗马教廷决裂的行迹，导致英王亨利八世跟罗马教廷的决裂是一件私生活上面的事情，跟他的婚姻生活是有关系，而跟教理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因为亨利第八的皇后凯瑟琳，她原来是西班牙国王菲迪南和伊莎伯拉的女儿，也是查理五世的母亲若娜最小的妹妹亚拉冈的公主。婚姻的初期，亨利第八和凯瑟琳生活愉快，但是亨利第八逐渐的不忠实，他盲目的爱上了一位宫女安娜宝琳，并且坚持要跟这位情妇结婚，还要立这位宫女为皇后。为了达到目的，他就必须要先解除第一次的婚约。亨利第八以极大的诡辩要求教会当局批准他跟皇后18年来的婚姻是无效的，因而得以解除第一次的婚约。当时教宗克勒孟第七，他经过细心的检讨之后，明知第一次婚约绝对有效，连教宗也无权利去解除，但是他又迟迟不做明快的判决，因为教宗深恐开罪了这位有权有势的国王将会导致教会的分裂。但是他又碍于良心不能够破坏婚约的神圣性，因此不可轻言解除。教宗认为亨利第八他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如果说能够拖延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就会自然解决了。但是亨利第八他已经迫不及待，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让他自己任命的坎特伯里总主教克兰麦对外宣布亨利第八和皇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 在这个之前，亨利早就已经先行封安娜宝琳为皇后，而且也先行为安娜宝琳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册封她是皇后了。教宗克勒孟七世眼见单言无益，也就在1533年宣布，只要在皇后凯瑟琳生存期间，亨利第八跟宫女安娜宝琳的婚姻也就无效。同时认为亨利第八的恶表昭著不容忽视，就将亨利第八开除了教籍。亨利第八恼羞成怒，迫使英国国会在1534年通过了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最高权力法案，声明英国的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元首，正式宣布跟罗马教会脱离关系，以王家最高权威来代替教宗。随后亨利八世又把各隐修院的财产没收，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赠送给英国的贵族们。他的这步棋真的是很高明，于是分得财产的贵族们就俯首帖耳地对他表示服从。当时的英国也跟欧洲大陆一样，教友们的性德很深厚，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大致都不高。这样一来，主教和神职界也和政府官吏一样，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不服从国王就是叛逆，大部分都屈服在英王亨利第八的权势之下。但是也有许多忠贞的神父，尤其是修会的会士，他们英勇抵抗，甚至于殉道致命而死。他们为了反抗，拒绝承认英国国王在宗教上具有最高权力而被捕、审讯、判处极刑，有的被吊死，也有的被剖腹而死。在这些殉道者当中，有两位著名的人物，也是英国当代最最显赫的人物，一位是费舍尔主教，另外一位就是教友多马斯·穆尔。听众朋友，一段音乐之后，我就为您简单的介绍这两位著名殉道者的事迹。费舍尔是罗基斯托的主教，他曾经在事件发生之后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替凯瑟琳皇后辩护，因而在1535年遭到逮捕。当初的教宗保禄三世在费舍尔主教被捕之后，擢升费舍尔为枢机，因而使得亨利第八大为恼怒，并且扬言说一定要在费舍尔祝圣接受红帽子之前立刻就叫他人头落地。费舍尔在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高声诵念着天主教的信德誓言，然后跪在断头台下咏唱着赞颂感谢天主和我曾仰望上主的圣咏，然后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被斩首殉道而死。15天之后，多马斯·穆尔也被斩首处死。多马斯·穆尔是欧洲文明史上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和人文主义者之父伊拉斯莫斯之间有很深厚的友谊，他就是那本著名的《理想国》，又名《乌托邦》的作者。他的生平显赫，曾经是英国大法官，担任过国会发言人以及其他的政府方面重要的职务。亨利第八任命多马斯·穆尔为首相，亨利第八相当的重视多马斯·穆尔，而多马斯·穆尔他也一直希望亨利第八能够重新返回正途，而当事实证明了这种希望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就毫不迟疑地辞职挂冠而去，表示对英王的抗议。他原以为退隐之后静心读书著作以终享天年，但是对他拒绝宣誓承认最高权力法案而大为愤怒的英王亨利第八，他绝不甘心罢休，于是就将多马斯·穆尔抓来关在监狱里头被判死罪，家产也全都被没收了，甚至于他的母亲被迫变卖衣服而度日。他女儿的哭求都没有动摇过他的心智。1535年7月6号，他被押往刑场，在断头台上斩首而死。1886年，教宗梁十三将他和另外52位英国籍的殉道者一同列入甄服品。 1935年，多马斯·莫尔和费舍尔主教殉道的400周年，教宗闭月第11将他们两位列入圣品，成为普世教会敬礼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1536年两位殉道者被斩首的第二年，这一切灾祸的女主角安娜·宝琳竟然也失去了亨利第八的宠爱，也走上了断头台。亨利第八前后娶过6个女子，除了安娜·宝琳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位也是被杀身亡的。亨利第八终其一生所信奉的是天主教教义，而且在晚年处决过不少的新教教徒，但是他始终让那位路德教派的克兰麦担任坎特伯里的大主教，并且支持新教所翻译的英格兰方言圣经，所以新教教徒批评亨利八世是过分的天主教，而天主教徒呢，则又批评亨利八世是过分的新教化。而亨利生命的晚年，他为自己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所指派摄政委员会中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分子，当然也就为新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爱德华六世在位的7年当中，逐步更换教义和礼仪的规则，而将天主教教义和礼仪的大部分作废。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后，由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皇后所生的长女玛丽一世继承王位。玛丽一世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当她跟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二世结婚之后，就决心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被亨利八世所放逐的主教全部都被召回国内，外来的新教牧师全都被驱逐，并且运用他的影响力选出了一个倾向天主教的议会。玛丽一世透过议会立法，一方面恢复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也将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重新的恢复。他又把280位左右的新教徒不分情节的轻重全都投在火里烧死。这种暴虐的行为促使他的声望下降，因而被称为是血腥的玛丽。英国人民固然是对他不满，而对于他的下嫁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则更是痛恨。当菲利二世返回西班牙之后，玛丽一世在登位的第6年之后抑郁而死。而由亨利八世跟安娜宝琳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英国国教就在他的统治期间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受过严格的训练，她很爱艺术和文学，也从亨利第八那儿继承了一份政治天赋，但是对道德和宗教的情绪就相当的缺乏了。她不但奢靡放肆，而且还很残酷暴虐。宗教对她来讲只不过是政治的机缘而已。他深深地痛恨罗马教宗的神权。在他的姐姐玛丽一世统治英国期间，他经历了不少的严重危机，但是他却深自套会，宣布信仰天主教。登上王位之后，因为新教徒承认他母亲的婚姻跟他的继承权，因而被逼倾向于新教。他喜欢天主教礼仪的庄严排场和他那坚强的组织，但是却把忠于天主教主教神父革职，而改由新教的教徒来代替。1563年，伊丽莎白一世促使议会通过了39款作为英国国教的信条，不信奉国教，不接受39条信条的新教教徒，也跟天主教一样遭受到各种的磨难。他在英国国教的掩护之下，使用了强力，把英格兰变成了一个新教国家。1570年，教宗闭月第5将伊丽莎白一世开除教籍。狂怒的女王就对天主教制定了残酷的法律。主日天不去参加英国国教派敬礼的天主教徒，就必须要缴纳很重的罚金。许多教友不久就破产了。一切天主教的举动都以叛国罪论处。不但做弥撒的神长，连望弥撒和接待神长的人一旦被捕都会被判死刑。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的青年到国外修道院去攻读神学，晋升神父之后再秘密地回到英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巡视教友，鼓励教友。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曾经有124位神父、61位教友为信仰牺牲了生命。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由苏格兰的詹姆士入主英国，使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新教王朝下合而为一。当天主教在英格兰逐渐被窒息的时候，爱尔兰虽然隶属于英国，然而却效忠罗马教廷。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都曾经想要以武力强迫爱尔兰人改教，但是爱尔兰的省长和教友们对祖传的信仰忠贞不渝，一致坚决地反对，因此遭到了长期的蹂躏。教友们的土地被剥夺了，然后被赠送给英国国教派的教徒，他们不但丧失了财产，就连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种违反正义的高压政策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末叶，但是始终不能够使顽强抵抗的爱尔兰人屈服。爱尔兰人坚强地保持了他们的信仰，这对以后英国天主教的复兴以及美国天主教的建立有着很重要的贡献。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